信人言，
十二郎的死是真的吗？其梦焉还是做梦呢？其传之非其真焉，或者是传说的人、报信的人说错呢？不是真实的呢？这个三句疑问句子啊，也就深深地表达了韩愈内心的伤痛。往往我们对于自己的亲人忽然之间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我们都会不相信，都会认为这不是真的。越不相信，就越表示我对这个死者是非常的哀伤，不相信这是事实。所以韩愈的这三句也就表达了他内心的这种伤痛。其信然耶，其梦耶，其传之非其真耶，是真的吗？是做梦吗？还是传闻错误的呢？信言是真的，吾兄子甚得而咬其似乎？以我哥哥那样一个老好人，一个大善人，他的儿子怎么会死得那么早呢？而咬其似乎，这个似就是子孙家的似。那我们一般人的说法，父母假如是一个善人好人的话，他的子孙应该也会承受到他的负责。那么他的哥哥那样一个好人，为什么他的子孙要去世的这么早呢？这是真的吗？汝之成名而不克蒙其责乎？像你这样的纯洁聪明的一个少年，竟然不能够承受他父亲的恩泽吗？而不克就是不能，蒙其责，这个责就是恩泽。像十二郎这样聪明的人，这样纯孝的人，为什么不能够蒙受父亲的恩泽呢？少者强者而咬墨，长者衰者而成全乎？年轻的强壮的反而早死了，年长的衰弱的反而成全，这是真的吗？未可以为信也，这不是真的，这不能够使人相信吧。梦也，传之非其真也，那么是不是做梦呢？是不是传信的人传错了呢？那如果是做梦的话，如果是传之非其真也的话，那么东野之书耿南之报何为而在无策也？那梦东野写给他的信告诉十二郎的死信，还有耿南，这个耿南是韩愈的一个家里面的，也可能是他家里的仆人，是由这个耿南来报信告诉韩愈十二郎死，并且孟东野也写信给他告诉十二郎的死。如果他说这是梦或者是传之非其真，那么东野的信耿南之报为什么在我的身边呢？那这是真的的，呜呼，其信然也，这是真实的消息的。信然矣，就是是真的。吾兄之甚德而咬其似矣，我哥哥那样的一位好人，道德那样一位深厚的人，他的儿子真正的早死了。汝之成名一夜其家者，不可蒙其责矣，像你这样的醇厚聪明的一位优秀的少年，应该要成家立业的，应该要把这个家撑起来的，但是不可蒙其责矣，也不能够蒙受他父亲的恩泽了。所谓天者成难测而神者成难明矣，那么天理不可推测，而神明也不能够预测，因为如果照天理来说，少者强者不应该死，那么长者病者应该死，可是现在反过来了，那岂不是天理就不能够预测吗？岂不是这些鬼神也不能够去明了他到底是怎样呢？到底是不是要照着天理来行事呢？这就很难得明白了。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受者不可知矣，所以在讲这个依照这个道理来讲的话，
那就是少者强者不应该死的，长者衰者要死的，那这个理就不可以推断了，他就已经超出于常理之外了。而寿者不可知矣，人的寿命也不可以预知的，我们不能够事先知道自己究竟是要活多久，是不是应该年轻的要早死，年长的反而要后死呢？那这就是寿者不可知了。虽然这个虽然是个转折词，不过吾自今年来呀，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韩愈说他的体力啊更衰了，原来这个头发是花白的，现在变成全白了。动摇者牙齿原来是动摇的，现在都已经脱落了，牙齿都掉了，头发都全白了。那么像他这样的这个身体啊，毛血日益衰，他的毛发血气一天一天的衰微，志气日益微，他的这个心智，他的这个雄心壮志啊，也一天一天的衰微了。因为一个人年纪大了，他的雄心壮志也就被消磨了。几何不从汝而死也？又有多少时候不会跟你一块儿死呢？这个几何者是形容很短的时间，没有多少时间，叫做几何。几何不从汝而死也？又有多少时间不会跟到你一块儿死呢？那也意思是说他也活不多久了。死而有知，假如死去有知觉的话，其几何离，那么同十二郎又能够离开多久呢？因为他自己知道不长久的话，那么很快就会跟十二郎见面了。其无知，如果死而无知的话，悲不及时，那么他这种悲痛，为十二郎死而有的这种悲痛也没有多久，不会有多久了。而不悲者无穷其矣，那么不悲伤的时间就是无穷的长了，因为死而无知的话，他的这种悲伤也没有了。汝之子死十岁，吾之子死五岁，那么十二郎的儿子才十岁，韩愈的儿子才五岁，那可见的十二郎结婚比这个韩愈还早，他的儿子十岁。那么据说这个十二郎的儿子就是韩湘子，就是八仙过海的八仙之一，韩湘子就是十二郎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湘。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居其成帝焉？那么像十二郎这样年轻力壮的人还尚且不可保，还不能够保他长久的话，那么像他的儿子，一个才十岁，一个才五岁，又怎么能够希望他成帝呢？那意思是说韩愈他没有把握能够把这两个儿子抚养长大，说不定什么时候自己去世的这两个孩子就没有人来抚养他了，他是这个意思。呜呼哀哉，呜呼哀哉，这是多么的悲痛啊。汝去年书云，十二郎曾经写一封信写给韩愈，他在去年呢写封信给他说，彼得软脚病，这个彼是最近，近来我得了一种软脚病，所谓软脚病就是我们现在所谓脚气病，脚气病发作的时候好像这个脚啊软软的，走路都走不动，那个叫做软脚病，现在的就是叫做脚气病。那么十二郎他告诉韩愈说他得了这个软脚病，往往而惧，常常啊这个病啊发得很厉害，这个惧字就是很严重，那个病得很厉害。吾曰，是惧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那么韩愈回他的信说啊，他说这种病呢、啊、在江南的人常常会有，因为江南呢、啊、湿气重，在南方很多人都有这个脚气病，好像我们现在所谓香港脚也就是脚气病的一种，都是在南方的人比较容易得脚气病了，北方天气干燥就没有这种病了。 未死也为忧也。韩愈认为这个脚气病很平常啊，他并不担忧，也没有想到这个脚气病会送十二郎的命，所以他认为这是很平常了，未死以为忧也，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很担忧的一种病，呜呼，其竟以此而允其生乎？是不是你因为这种病而失去的生命呢？允其生，这个允字就是当失去的意思，也就是说十二郎是不是因为脚气病而死呢？亦别有继而治失乎？或者这个意思，或者是其他的病而致死呢？而致失乎？这个失就是代表死亡，代表十二郎的死。十二郎是别的病死的呢，还是脚气病死的呢？他不知道。汝之数六月十七日也。十二郎写给韩愈的最后一封信是六月十七那一天，可是孟冬野告诉韩愈说十二郎是六月二号死的，汝末以六月二日，那这个日期就不相符了。六月二号死的，为什么他的信是六月十七呢？那这个日子当然有差错了。耿南之报五月日，那他家里的这位仆人他来报信的时候也没有说明十二郎是几月几日死的，因此这个死的日期就不确定。盖东野之事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这个盖字是发语词，因为那么在韩愈推想起来，可能是孟冬野派去的那位使者，派去的人他不晓得问这个十二郎家里的人说十二郎究竟是哪一天几月几日死的。那么这个耿南之报呢，如耿南之报，这个如字就是当儿子讲，而耿南之报当这个儿子当虚字用，像这个耿南去报信呢，他也不知道应该讲日期，没有把这个日期报出来，所以这个东野，孟东野写给韩愈的信呢，他是问那个使者，问他派去的人，这个使者呢就随便的说一个日期，妄称以应之耳，这个妄字就是胡乱，胡乱的说一个日期，也没有真正的问，确实他就随便的说某月某日，所以他的这个死的日期真正是哪一天就不知道。其然乎？其不然乎？是这样吗？还或者不是这样呢？这个其然乎，其字不然乎，就是表示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呢？这个日期是到底哪一天呢？那么韩愈都弄不清楚了。今吾使建中祭汝，现在呀，我派这个建中来祭奠你，因为韩愈在长安呢，不能亲自去啊，他派一个人去了，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他来吊，这个吊字就是安慰的意思，安慰死者的家人，吊念他啊，吊汝之孤，慰问你的儿子，这个孤就是指的十二郎的他的儿子，他的女儿啊，还有他的奶妈，十二郎的乳母，可能他这个乳母就是跟到十二郎在一起的，跟他住在一起的啊。彼有事可守以待终伤，则待终伤而取汝以来。这个彼就是指的他的儿女，还有他的乳母。如果他们生活还过得去，有事就是说他还不忧。这个衣食的话，他的生活还可以有着落的话，那么就可以让他守到家里以待终伤，等你的伤期满了以后，这个终伤者因为古代呀要在家里头守孝，儿女为父母守孝要守三年，三年以后才能够出去工作，所以终伤就是三年之后，这个伤势完了，这个伤势满了， 就叫做重伤。假如他们的生活可以过得去，那就让他们在家里守三年的孝，等到孝守完了以后，这娶以来就把他们接来，这个娶字就是接过来，接到韩愈这里来。如不能守以终生，假如他们的生活过不去，他们的经济困难，不能够守到三年的话呢，这岁娶以来，那么立刻就把他们请接过来，这个岁字是立刻，马上就给他们接过来。其余的奴婢呢，并令守乳伤。那么他十二郎家里还有一些仆人呢，假如他们还能够啊在那里守丧的话，就让他们在那里守了啊。武帝能改葬，假如我的能力可以把你改葬的话，那因为十二郎他死在江南呢，他没有回到家乡来，现在呢假如韩愈他的能力做得到呢，那就把这个十二郎的灵柩啊运回到先人之灶，运回到河阳他们祖宗的坟墓，葬到他祖宗的坟墓一葬在一起，宗葬汝于先人之灶，这个灶就是坟墓啊，葬到他的祖坟里面，然后为其所愿，那么才能够达到我的心愿。为其所愿就是如愿以偿，因为韩愈他要想达到他的愿望，就是把十二郎的灵柩运回到河阳来葬。呜呼，汝病无不知时，汝莫无不知日。这是韩愈自己啊，他非常愧疚的地方。他说十二郎生病，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病的，他死也不知道是哪一天死的，生不能相养以共居，在生的时候他们两叔侄不能够互相在一起相处。所谓相养以共租共居，就是处在一起住在一块，莫不得俘虏以敬哀，死了以后也不能够在十二郎的灵前敬他的哀痛，表达他的哀痛。这个俘虏就是表示亲自到他的面前来抚摸他，来探视他的意思。念不平其棺，这个念就是人死了以后把它装念，把它放到棺材里面，就叫做念。可是十二郎在入殓的时候，韩愈也不能够在他的棺材旁边亲眼看到他入殓。贬不临其穴，在埋葬的时候，这个贬就是埋葬，当他埋葬的时候也不能亲自到坟地上去参与这个葬礼。那这几句话也就深深地表达了韩愈啊他心里头非常遗憾非常不安的地方啊。所以他说无形负神明，他的我的神行为啊有负鬼神，神明者就是天地鬼神，表示他做错的事情呢、啊、而连带的使这个十二郎早死，而死如咬，因为我的行为不好，我做错的事情而连累啊使你啊早咬。因为我们古代啊常常认为父母做错的事情子女会受到连累，或者子女做错的事情父母受到的连累，这个就是所谓啊这个亲属的关系啊都是血肉相连的啊，祸福与共的。那么现在他自己责备自己无形负神明而死如咬，不孝不慈啊，对祖先来说他不孝，对十二郎来说他是不慈，他负的不孝不慈的罪名，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我不能够跟你在生的时候相处在一起，又不能够跟你相守在一起啊去死，那么生死都不能够相共的意思。意在天之涯，意在地之角，就表示他们两个人呢分别的很远，相隔的很远，一个在天涯，一个在地角。生而隐不与无形相结，在生的时候十二郎 不能够跟韩愈形影相依，死了以后十二郎的魂魄又不能够跟韩愈的梦魂相结，那也就是所谓生死他们都不能在一起，连这个魂梦都不能够相处在一起，无始为之啊。所以韩愈说，这都是我一个人造成的，都是我自己造成的，其又何由，我能够去怪谁呢，我能够去怨谁呢？这个由字是责怪的意思，我不能够怪谁，不能够怨谁，这都是我自己。闭苍者天，何其有疾啊。一个人在最悲痛的时候啊，往往就要呼天，天哪，我这种悲痛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何其有疾，就是没有止境的意思。如何才能够有穷尽的时候呢？自今以往，从今以后，无其义无异于人世矣啊！我对于人世没有什么留恋的，没有什么指望的。那也就是说，他很消极的，很悲观的。当求树顷之田于伊尹之上，他想啊，要找几亩田呢、啊，在这个伊水引水的旁边。伊水在河南，引水在安徽，也就是河南安徽之间，在他的家乡，因为他是河南人，在他的家乡啊，想找几亩田地啊，就到那里终老了，以待余年来过他的晚年。他也不想出来做官了。教吾子与孺子殉其臣，那么教导我的儿子跟你的儿子，希望他们能够长大成人。信其臣，这个信是希望，希望能够把他们抚养长大。长吾女与孺女，这个长字也是当抚养的意思，把我的女儿跟你的女儿抚养长大，待其嫁，等他们出嫁。那也就是说，男婚女嫁，那么韩愈的责任就完了，如此而已。他也只想这样子就过一生就算了。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话说得尽，说话有说完的时候，但是他这种情感不可终，没有终了，也就是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就是这个意思。他的这种情感不可终，没有终了，他的言语有终了的时候。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你是知道呢还是不知道呢？他说了这么多的话，十二郎是听到呢还没有听到呢？呜呼哀哉，上想这个后面的两句也是写祭文的一种通常的格式，最后都是用呜呼哀哉上想来结束。这个上想，因为我们在这个祭奠的时候啊，都要用一些菜肴啊、果品啊来祭这个死者。当到把祭文念完了以后，就要把这些果品啊、菜肴献给死者，请他来享用，所以叫做上享。那么各位，我们读的这个十二郎的这篇祭十二郎文呢、啊，就觉得他每一句话都是从肺腑里面流露出来。他没有一点虚假，没有一点装作，不是像一般的应酬的文字那样歌功颂德，所以他一句一句都是很真实的，都是由他的真情里头发出来的，也因此就特别那我们再继续的讲一篇《陈情表》，作者是李密。李密他是三国时候的蜀汉人，后来蜀汉亡了以后，晋朝统一了，那么晋武帝啊，要请他出来做官。 可是当时这个李密呢，因为他的祖母啊九十几岁啊，没有人奉养，而李密的父亲也去世得很早，他的母亲又改嫁了，完全是由他的祖母啊把他抚养长大。所以那么当他祖母年纪老了没有人奉养的时候，而晋武帝啊要想征他出来做这个太子洗马的官，他就有这样的一种苦衷啊，不能够接受，所以就上了这封表，说明他不能够离开的原因，请求皇帝啊不要去征召他。因为这篇表写得非常的诚恳，连这个晋武帝都被感动了，不但是没有勉强他出来做官，反而还赏赐他很多东西，并且答应让他奉养祖母，一直到他祖母去世为止。那么这篇文章也被一般人推崇，认为是抒情文的一篇佳作，现在还被大家所传颂。一开始先来把这篇文章念一遍。臣立言，臣以显性素招敏兄，生孩六月，慈父见备，行年四岁，就夺母志。祖母刘，敏臣孤弱，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伶仃孤苦，至于臣立。既无叔伯，终显兄弟。这个先字我们在这里要读显，终显兄弟。门衰作伯，晚有儿戏。外无积功抢进之亲，积功抢进，这个旗字我们要读积。内无应门五次之同，穷穷绝地，形影相吊。而留素因疾病，常在床褥，臣侍汤药，未曾废离。待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陈奎，差臣孝廉；后刺史陈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复命。诏书特下，拜臣囊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威以为鉴，当世东宫，非臣云手所能上报。臣据以表文，辞不就职。诏书切近，则臣不慢。进献逼迫，催臣上道，周师临门，急于心火。臣欲奉诏奔驰，则以留病日睹；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喜。臣之进退，实为狼狈。父为圣朝，以孝慈天下，凡在故老，犹蒙金玉。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侍未朝，立志囊素，本图焕达，不经名节。今臣亡国建福，自为自漏，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留日薄西山，气系奄奄，人命为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臣必今年四十又四， 这个有字读幼，祖母刘今年九十又六，世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无了私情，怨气中养，臣之辛苦，非独熟知人事及二州幕伯所见明知，皇天厚土实所共建，愿陛下精明于臣，听臣为志，素留侥幸，足保余年。臣身当云首，死当节草。臣不生犬马不惧之情，仅拜表以闻。不胜，这个胜字要读生，不生犬马不惧之情。这篇陈情表，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就是陈述作者他自己的苦衷，把他的实实在在的情形表达给皇帝，请求皇帝能够准许他奉养祖母，不要逼他去上任。那么凡是臣子上给君王的表奏都称为表，前面我们讲过的那篇《出师表》，也就是诸葛亮上给刘后主的表奏，现在这篇陈情表也是臣子上给君王的表奏，他是陈述他自己的一番实际的情形，把他不得已的苦衷告诉了皇帝，结果这篇文章打动了皇帝的心，允许他在家里侍奉祖母，同时还赏赐了他的许多东西，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文字的力量是非常的大，文学的力量非常的惊人，一篇好的文字，一篇好的文章，往往可以化戾气为祥和，化干戈为玉帛，我们不能够否认文学的功能有如此的伟大。现在我们看到这篇原文，臣立言，这也是上表的一种通行的格式，先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前面，臣某某说，好像《出师表》也是陈亮言，诸葛亮写的，现在他是陈立言、陈以显性，这个显性就是说他的命运不好，命运很险恶、那么李密讲他自己从小他的命运就不好，素遭敏凶，这个素就是很早，也就是说他从小的时候就遭遇到不好的环境，这个敏凶，这个敏是忧愁，这个凶是险恶，他遭遇到忧愁险恶的不好的命运，也就是说他从小啊，这个家里的环境就非常的恶劣，怎样的恶劣呢？生孩六月，他出生才六月那样大，才半岁的时候，生孩，这个孩就是婴儿，他出生才六个月大的时候，慈父见背，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所谓见背就是不见面了，也就是去世了。行年四岁，当他到四岁的时候呢，他的舅舅啊就强迫他的母亲改嫁，就夺母字，本来他的母亲要守节，而他的舅舅啊逼到他母亲去改嫁，那也就是说他的父母都不在了、祖母刘，所以当时只有他一个祖母刘氏啊，悯臣孤幼，这个悯就是怜悯，可怜，可怜他那样的孤苦，那样的弱小，公亲抚养，公亲就是亲自，他的祖母亲自抚养李密， 曾少多疾病，可是李密从小就很多的病痛，九岁都还走路都走不稳，九岁不行，那可见到他的身体一定是非常的弱。由于他没有父母啊，光是靠祖母来抚养，那当然就一定不会像自己父母那样的抚养得很周到了，是吧？他祖母的年纪又大了，所以他从小就多病，甚至于九岁啊都还不能走路，九岁不行。伶仃孤苦啊，至于陈立，他们家里面人口也很单薄，跟那个韩愈啊，他是两世一生呢、啊，那他比这个韩愈的家的人口更少了，就是跟他祖母两个人，所以伶仃孤苦啊，一直到他长大成人了，至于陈立，既无叔伯中显兄弟，他也没有叔叔伯伯，也没有哥哥弟弟。这个显字就是少，中显兄弟就是兄弟也很少，叔叔伯伯也没有。门衰坐薄，他的门庭很衰微，他家里的富足也很单薄。这个坐字就是富足，就是讲他的福分。他的门庭很衰微，他的福分也很单薄，门衰坐薄。晚有儿戏，那么李密因为他的身体不好啊，他的结婚也很迟的，所以他很年龄很大的才有这个儿戏，儿戏就是儿子，这个戏字也是带儿子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结婚很晚。外无鸡公抢进之亲，这个鸡公抢进是古代的商户的名称，所谓鸡就是一年的商，这个公就是我们的亲属，死了以后我要替他敷五个月的商，就叫做公服，敷一年的商叫做鸡服，敷三年的商那就是父母，父母去世的儿女敷三年的商，那是最重的商，其次就是一年，好像祖父母去世的我们付一年的伤就是鸡，那么再其次就是九个月或者是五个月这种的伤期叫做公，所以鸡公的就是形容他的亲属之中有付一年伤的亲属或者付九个月伤的亲属，连这种勉强亲近的这些亲属都没有，外无鸡公抢进之亲，勉强能够称得上亲属的关系这种人都没有，那就表示这个李密家里的人呢，这些亲戚都很少。内无应门五次之童，他家里面连一个小孩子假如有客人来了去开门的这种应门五次之童也没有，这个五次之童是形容小孩子还没有成年的，叫做五次之童，因为古代一种成人的身高是七次八次，五次就代表十几岁的小孩，就叫做五次之童，连一个应门的五次之童都没有，所以他们家里的人口很单薄，穷穷绝地，穷穷就是孤单的样子，他孤苦伶仃呢，只有形影相吊，只有他的形体跟银子互相的吊位，那也就是说他自己呀、没有第二个亲人，叔叔伯伯哥哥弟弟都没有，只有他自己。而刘素因疾病，可是他的祖母刘氏啊很早就身体呀、衰弱了，这个因字就是遭遇了，遭遇到疾病的摧残，常在床褥，经常就睡在床上，这个床褥就是床上被子盖到了，也就是说他祖母多病。曾试汤药未曾会离，那么他祖母生病呢，既然没有别人来服侍，那只有靠李密了，所以李密服侍他祖母的汤药就没有离开过，未曾会离，这个会字也是当离开的意思， 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祖母。那么这个第一段就是说明他的家庭环境是如此的孤苦，如此的无依，那完全是他跟祖母两个人相依为命。代奉圣朝到了，这个代字就是到，到了圣朝就是到了晋朝，因为现在是晋朝的时候。本来这个李密他是蜀汉人，可是蜀汉王呢归这个司马炎统一了之后到了晋朝，那么当然他称这个晋朝要称圣朝了，这是一种恭维的意思了。代奉圣朝到了晋朝的时候呢，沐浴清化，这个清化者就是清明的教化啊。等到晋朝来临了以后，他就蒙受到清明的教化，这个沐浴就是当承受的意思。本来这个沐浴啊，我们洗澡啊洗头啊叫做沐浴，现在就是说我的亲身蒙受到某一种的恩惠就叫做沐浴。沐浴清化，蒙受到圣朝清明的教化，当然这也是恭维的，对晋朝的一种恭维的言辞啊。前太守陈奎，在前任的太守名字叫做奎，姓什么他没有写啊，就是李密啊他所待的那个地方，他的那个地方上前任的太守奎，差臣孝廉，这个差字就是名差，就是选举的意思。在古代啊，地方上有一种好人的选举，等于我们现在呀好人好事的表扬一样。那么在本地上有孝顺的人，有廉洁的人，就把他推选出来叫做孝廉。那么能够称得上孝廉的，以后啊假如要找什么人才呀，就要从这个孝廉里面去找。那么当时李密在地方上以这个孝来闻名于远近，因为他对祖母的孝行呢大家都知道，所以当时他这个太守奎呢就选他做这个孝廉啊。后刺史陈荣，后任的一位刺史，刺史就等于现在的县长啊。那么他的名字叫做荣，因为这篇文章是写给皇帝的，所以都称臣，这个太守也称臣，孝这个刺史也称臣啊。这个刺史他的名字叫做荣，举臣秀才，那么就推举李密呀做这个秀才。那么秀才也是古代的功名之一，跟那个孝廉一样，他的学问到了某一个阶段，考中了秀才就可以再参加高等的考试，考进士了。所以当时这个李密呢，他在这个德性方面，在学问方面，在地方上都非常的有名，所以就举他为孝廉，举他为秀才。臣以供养无足，可是在当时啊，这个李密啊，他因为没有人来奉养他的祖母啊，所以虽然地方上来推选他做这个孝廉秀才呢辞不复命，他就推辞的没有担任。所谓复命者就是没有去应命，他辞谢了他辞谢了地方上的推选。诏书特下，可是后来呢皇帝的诏书又下来了，这个诏书是皇帝的命令，皇帝下命令呢就拜臣郎中，任命他做郎中的官，这个郎中是个官名，这个拜字就是受他的官位就叫做拜，就等于现在总统发布了命令来任命某一个人做什么官职就叫做拜啊。皇帝任命他做郎中的官啊，寻蒙国恩不久，这个寻字是不久，不久又蒙受了国家的恩典，除臣洗马，又把他换了另外一种官职叫做太子洗马。太子洗马是一个官名，就是在太子的身边服务的官叫做太子洗马。 那么当时这个晋武帝下诏书要他做洗马的官，威以为鉴当世东宫，这个威字是一种自谦词，就是很谦虚的意思。威以为鉴，像我这样一个很身份很低贱的人，为鉴就是身份很低贱，本来他是蜀汉的人，现在到了晋朝，等于他是一个亡国的俘虏一样，他的身份应该是很低贱的。可是这样低贱的身份呢，当世东宫要他去侍奉太子，东宫是太子所住的地方，从前的宫侍奉太子的话呢，那是感觉到非常荣幸的。非臣云守所能上报，这个云守是代表自己牺牲了生命，把自己的头碰到地上，把自己生命牺牲了，都叫做云守。那意思是说，就是我自己把生命牺牲了，都不能够报答皇帝对我这样的恩惠。非臣云守所能上报，上报的就是报答皇帝，因为皇帝在上就称为上报。像皇帝对他这种恩惠，即使他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臣据以表文，那么当时这个李密啊就上表上给皇帝，上表上给皇帝，就是说明他不能够担任这些官职的原因。可是呢，